就能带领我们敬拜，
好，我们一起。好，我们一起来共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好，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21到24节。以弗所书第六章21到24节。好，请换到，换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请。今有所亲爱，忠心服侍
主的弟兄，
我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忍耐、信心从我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阿门。好，我们今天杨浩明长老给我们的信息是苦难中的安慰与祝福。我们接下来时间交给杨浩明长老。
西乡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想大家都知道，我有两个孩子。老大呢叫思恩，老二叫佳恩。其实那个我们老大的名字，在他生出来之前，我们就已经起好了。那个因为是那个就想取了一个中文、日文、英文都可以用的名字，所以呢，那个从日文的西安山。那个西用来就是成为中文的思恩，所以那个名字起的时候其实没有太想太多，然后后来发现从我们家的思恩开始以后，教会小孩的名字都有恩字，都是变成有恩的。然后那个我们家老二其实佳恩，那个也不是一定要取有一个恩的恩在里面，是看要思什么思什么，还是什么什么恩，也思爱呀、思什么，想来想去都不合适。后来等他生出来以后，过了就快要报户口的时候，才决定那个佳恩。但是我发现就是说，从那以前我们每个人名字大概都大家挺有创意的，但是自从我们杨森生出来之后，很多的孩子都是什么什么恩、什么什么恩或者恩什么的。我想那个这也是表达我们父母的一个心愿吧，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充满着上帝的恩典。我想一般人给小孩取名字都是有他的愿望。我小学有个同学，他有三兄弟，他叫什么宋道金、宋道银。我想那个在老三叫什么名字，难道叫宋道铁吗？他有个想法叫宋道玉，那个金银下来就是不是铁啊，是玉。我想就是其实我们希望小孩子就是说一生蒙上帝的祝，特别基督徒，我们希望他蒙上帝的祝福，也希望他的一生顺利。然后呢，我长久以来我为小孩子的祷告就是说，希望他们成为人所喜爱、神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很盼望我们的每个人，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已经没办法去回头了，但我们希望我们孩子能够过得好一点，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如果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就发现真的是说，我们有时候看到虽然我们期望他们一生有神的恩典，但是在恩典当中他们依然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挣扎。今天圣经章节当中讲我们看到那个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安慰。第21节，亲爱的推基古弟兄是主里忠心的仆人，所以说还有这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 所以呢，他说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的心。我想这个时候保罗叫了推基古到那个腓立比的教会去，把他情况告诉他。我们都知道那个消息有两种啊，一个就是好消息，一个就是坏消息。英文有句话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就是说如果你听不到什么消息的话，那就是好消息了。我们中文也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我们平常我们人对那些坏消息来说的话比较敏感，对好消息的话我们可能不大在意。如果说你是那个你是不是有那个智慧型手机，你那看那些 SNS 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说很多人他遇到好事，他就在那个 SNS 上给你晒一下，让你看一看。然后你就发现为什么你的朋友整天都在旅行，整天都在吃好东西，整天就是在那边过好日子，然后看我们的生活的，我觉得我们怎么都不如他。然后我们朋友之间，他们发生坏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说最后一个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是那个不可收拾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那个把好消息都告诉别人，我们坏消息都不想告诉别人。其实我们看那些民间宗教那些神明的话都是非常美丽非常辉煌的，你到看那些庙宇的话都是那个菩萨是金身，那个都是打扮得非常漂亮，这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理想。但是基督教的世界里怎么样呢？如果你看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所做的画像，耶稣基督的画像，耶稣基督常常带着忧愁的面容，然后他头上戴的不是镶满宝石的皇冠，而是荆棘的冠冕，他身上穿的不是那像皇族那种非常华丽的衣服，而是他连外衣都被人家剥走了，只剩下内衣，然后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所以在基督里跟我们的世界上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会有苦难，但是苦难会给人带来安慰。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回到二十一节写的说，那个经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都告诉你们知道。所以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这本身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他自己在监狱当中，所以他委托推基古，因为保罗自己没有办法行动，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委托推基古要把他的消息告诉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保罗安慰以弗所弟兄姐妹，不是说他今天在坐牢，而是说他虽然人生在监狱里面，但是神与他同在，他用他的内心来安慰他们。我想那个我们民间宗教，你就发现他们都是要求什么无病息灾。我们家住在川崎有个叫川崎大师，到了过年的话那水泄不通，车子别想开过去了，大家都去求那个符，然后有些人是放在家里的，有些是挂在车上的，有些是带在身上的。在日本，我想是一个地震很多的国家，然后我们家短信要去的东北地区就是曾经经历过海啸。在日本你有没有听说过日本有神社，那神社是不会被海水淹的，所以他们就说你要找房子的话，你要找那个有神社附近的房子的话，那就不会被海啸冲倒。听起来挺神对不对？其实就是说在日本的多少年的历史当中，他们盖了神社，如果被海啸冲走的话，他不会在那个地方再重新盖神社，他一定会盖到更高的地方去。然后其实那个日本有很多地方他们都会立碑，就是说某年某月海啸的水淹到这里了，他们都有记录的。所以那个盖神社的人，他们就当然知道，他不希望他们盖的神社被冲走，但是越盖越高越盖越高，盖到那个不会被海水所冲走的，并不是表示说他们的神社特别灵哈。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找房子，你怕海啸的话，你真的不妨去做个参考，看你周围有没有神社。如果你周围一个神社都没有的话，表示那地方很可能被海水淹。所以在那个，所以但是呢就是说那个不是神社特别灵，但是有些人就说像日本人啊，他们就是会挂着一个交通安全的符在他们车上， 那个车还是会被撞扁的。如果带着那个家内安全的符放在家里的话，家里还是会遭小偷的。所以因为我觉得很多那个我们人在世界上，我们就会遇到很多的苦难。上帝叫日头造好人，也造坏人。上帝叫麦子和稗子一起长大。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经历生老病死。保罗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委托推基古把他情况告诉那个以弗所的教会。所以我想我们想想以弗所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们教会常常会收到一些电话，就说有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被拘留了，他可能是非法没有再留就被拘留了，所以希望我们去看他，然后希望我们帮他去买回国的飞机票，因为你被抓的时候回国的飞机票还是得自己掏钱买的。然后在拘留所的人哈，他们连裤带都没有，就怕你上吊自杀，连那个就是说橡皮筋的裤子是可以穿，像一般我们的那睡衣那种有绳子的话全部被抽走，然后一个礼拜洗一次澡，那个时候就说头都痒得受不了，那个一个礼拜洗一次头。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就是在关在监狱里面实际上是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以前那个惠比寿教会常开玩笑，他说如果我们教会出事的话，那个就是理事长要去坐监牢。我现在不是理事长啊，我现在不是理事长，但我做了很多年的理事长，我也曾经想过，万一有天出事的话，然后我被关进监狱之后，我出监狱之后，我还会不会回到惠比寿教会去？我觉得应该是没脸回去的吧。但是保罗他自从跟随耶稣基督以后，他有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里面23节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周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宿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们身上。10月份我们要开布道会，请了董家华牧师来证道。如果想大家想一想，如果董家华牧师证道之前，我们请保罗来做个见证，见证他信了主之后他过什么日子之后，你想还有人会举手决志吗？这是保罗今天把他就说在监狱里面的情况脱了推基鼓告诉以弗所教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是有安慰的。22节，为了这缘故，我就差他到你们那里去，好让你们明白我们的境况，并且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上帝允许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有逼迫，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在苦难方面的话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豁免权，并不是说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什么灾难。所以流感流行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打预防针，你还是会得流感。然后那个天灾人祸是人人有份的，海啸的时候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会被海水冲走。所以跟世人相比的话，我们觉得天灾人祸我们都人人有份，但是基督徒还会因为我们信仰的缘故遭受到别人的逼迫。所以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逼迫，有多少人数不清的人为了持守他们信仰，他们失去了生命。宗教改革已经500年了，所以从那个以前腐败的那个罗马的教会到现在我们能够有基督教新教，这是因为在500年前有很多的教，就是说那些教父为我们拼着生命为我们来争取到的缘故。所以在500年前吧，1517年， 10月31号，日子快到了，万圣节前一天，马丁路德他就在教会面前贴了一张大字报，写了就是罗马那个教会的有95条的，对他有对那95项内容有抗议。然后那个马丁路德他就是会结果是面临的是被教会开除的处分，然后被定为异端。所以我们想想，500年前，我们今年马丁路德，从马丁路德开始有宗教改革，让我们真是能够今天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不是靠着买赎罪符，我们不是靠着教皇的权柄来得救的。所以我们可能想象马丁路德是一位非常勇敢的人，一位就是说一个勇敢的战士。但是其实马丁路德他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他性格非常温和。然后他贴出了那个大字报之后呢，他就逃了，他躲起来了。他的一生当中，他那个还隐居过，埋名默姓，改了名字，在修道院里面待了挺久的。所以那个如果马丁路德他只是说受到逼迫，只受到痛苦，他因为贴了张大字报就被判为异端，然后被赶出教会的话，我想他也撑不下去了。他不是那种很强势的人，但是他的信心，他的盼望，让他可以坚持到底。所以我们也听到过，在中国有一位叫王明道牧师的，王明道牧师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在逼迫之下，他就认了他的罪，认了他罪之后，他就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圣灵在他心里动工，他就知道他自己在监狱里面所认的那些罪是说了谎，他又回到那个监狱里面，他说撤回他的悔过书，他说他上次是写的是错误的，就又被关进了监狱。然后我觉得今天那个他被关进监狱里面，他吃了比以前有更多的苦，但是他在心里面是有平安的，他在主里面是有安慰的。所以很多的宣教士在他们侍奉的工厂的时候失去他们亲人，失去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还是顺服，他愿意摆上，而且愿意感恩。所以在基督里面，重要的不是说我们有没有遇到苦难，而是说我们能不能在苦难中看见神的看顾，看见神的保守，看见耶稣基督可以在他子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在苦难当中，保罗依然纪念以弗所的教会，然后依然给以弗所的教会带来了安慰和祝福。所以今天我们看23章，看上帝有什么样的祝福。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我想那个我们世界上人，我们很多人就很忌讳苦难，我们希望不要遇见苦难，但是在基督里面，苦难却有不同的意思。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荣耀的圣子耶稣基督，他是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所以以色列的君王，他是带着荆棘的冠冕被人用口水来吐。然后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十字架，但是这是在罗马的时候是死刑的一个刑具，是羞辱的记号，今天成为荣耀的记号。所以耶稣基督他受苦，他是为了让我们得平安。所以今天保罗要带给以弗所的教会的祝福是平安、仁爱和信心。所以什么叫做平安？什么叫做仁爱？什么叫做信心？我们来看平安。有两个画家，他们各画了一幅画，我想大家都听说过，要描写就是说什么叫做平安。有个画家就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湖，那湖面的画风平浪静，没有一点的皱纹，然后旁边的山上的那些树啊什么都成为一个倒影映在湖里面，好，那个好像是很美美的一幅画。另外一个画家呢就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瀑布，然后瀑布旁边有一棵小树，那小树的顶上面有个鸟窝，鸟窝里面有一只小鸟在睡觉。所以那个瀑布，很大的瀑布旁边有一只小鸟，这才叫真正的平安。所以真正的平安不是说我们今天不遇见苦难，不遇见战争，然后我们都和和平相处，而是说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因为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经历我们内心的平安， 所以保罗他虽然在监狱里面他经历了苦难，他依然可以给以弗所教会带来平安。腓立比书的四章七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平安是我们心中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什么叫做真正的爱？这世界上的爱都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你看见一只小猫你觉得特别可爱，长大之后你就觉得不可爱了，甚至连小老虎你都觉得挺可爱的，长大之后就变成一个凶猛的老虎了。我曾经看过一个叫百里挑一的一个节目，但是就说叫什么择偶的一个节目，因为我看见有些人就是说他下来表白的就说啊，他说我看见你，我觉得你的条件很符合我的条件，你是我的菜，所以你跟我牵手走吧。就说他符合他的条件了，他长相也好，身世也好，他经历也好，符合他条件了，我爱你，你跟我走。我在日本，我最近常常看电视，就看到那些很多的老年的夫妇，那丈夫把妻子给杀了，妻子把丈夫给杀了。他们都是说其实是恩爱的夫妇，但是到了年纪老了，那老人要去照顾另外一个老人，这到后来就受不了了，就是把他给杀了。所以爱是有条件的，然后我们人的爱是有个极限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很努力的爱别人，我觉得很努力的付出，但是都在我们的极限之内，超过那个极限的话我们就爱不下去了。但是呢，如果爱的源泉是从神那边来的话，这个爱就是源源不断了。我也是觉得，有时候我会关心一些弟兄姐妹们。我是觉得，我不管再忙再累，我都会拨出时间跟他联络。但是有一天，我发现我真正忙的不开交的时候，我完全把那个人给忘了。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最近那个为了教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连睡觉时间都没有的时候，我连跟他约吃饭的那个念头都没有了，这是已经超过我的极限了。所以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度的。但保罗自己本身他在苦难当中，但是基督的爱让他超越了苦难，也让他真的在苦难当中他依然能够惦记着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以弗所教会有些问题，他需要来安慰他们，来鼓励他们，来给他们带来来自耶稣基督的爱。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说，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今天保罗要传达的那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爱，不是我们人间的爱。所以怎么叫做，我们看什么叫真正信心。前段时间我的老大他也二十了，他去办信用卡，结果呢办不下来。那理由是什么？说年收太低，他一年打工也不会没有打到十几万，就说不行。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人要相信人的话是要有担保的。我们很多人买房子，对不对？你发现那个银行把那个贷款批下来，我们好高兴，哇，我们借到钱了，终于可以买房子了。别高兴太早，因为你的房子抵押给银行的，如果有一天你付不起那个贷款的时候，那个房子就是全部被银行拿走了。所以因为你有房子抵押，他才借给你。所以人就是说相信别人是有条件的，是有看你其实有没有什么东西他才相信你的。所以保罗他人在监狱里面，他相信他所遇到的一切都是神所允许的，他相信一切都有上帝的美好的旨意。我想保罗他可能根本没有办法预测到他什么时候可以出狱，出那个监狱，他什么时候可以那些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呢，他相信就是说都有神的美意，所以他相信神的大能。虽然人的眼睛看不见，但是这在信心里面他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所谓的相信，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就不叫相信了。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神，我们从历史上神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所做的事 看他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他的所神所讲的话一件一件成就，我们也就知道今天我们虽然遇见苦难，但是神允许我们遇见这些苦难，神的美好的旨意将来必定要成就。然后今天那个祝福的内容是平安、仁爱和信心。那怎么样祝福呢？二十三章后节说，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所以我们今天人不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也不能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爱，也不能给我们真正的信心。但是保罗透过了推基谷，他把从神而来的祝福带给了以弗所教会。然后今天呢，神就把祝福的工作交给了我们。所以神特别恩待我们。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知道，我们今年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取名叫什么什么恩恩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们真是因为我们亲身感到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恩典。但是那个上帝的给我们恩典是让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神的丰富。上帝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是让我们可以去见证上帝的恩典在苦难当中依然够用。所以上帝也允许我们会跌倒，我们觉得跌倒很丢脸，但是因为我们的跌倒，我们可以坚固别人的信心。彼得也跌倒过，彼得在他三次不认主之前，耶稣就对他说了，他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兄你的弟兄。所以今天我们觉得，就是说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上帝都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去把这个平安、仁爱、信心去传递给我们周围那些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了多年，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但我们老是觉得，哎呀，像我这样一个人，我什么都不是。那个我特别敏感，就是有些甚至有些传道人，他写信就写主内末支，主内末支就是主内最小的一个肢体，听起来很谦卑，对不对？我觉得今天上帝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上帝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造就我们，我们就说我们是一个末支，那末支就别做事了，那让别人去做，别人要去对。别人做事吧，我觉得那个有时过分的谦卑是抹杀了上帝的荣耀。我们今天是说，哎呀，你们做见证，你们去吧，传福音你们去吧，像我这样的不行不行不行。你领受了恩典，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就是要见证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不管在什么样的境遇当中，我们得到了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们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这个祝福是像福杯一样可以满溢出来的。二十四节写着说，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虽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天不是常蓝，那路也不是常常平坦的，那个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会生病，会感冒，我们会遇到一些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教会弟兄姐妹们那个真的是说那跟我们不是很能够搭配的时候，但是神依旧给我们安慰，给我们祝福。然后有时候那个我们今天我们领受了上帝恩典的时候，上帝安慰我们祝福的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哎，我们赚到了，让我们享受在这种赚到的感觉吗？神说，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所以今天上帝给我们很多恩典，如果我们把自己东西给别人的时候的话，我想过不了多久我们的一切东西都见底了。但是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把这个恩典分享给别人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会源源无，就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上帝给我们恩典，的确是上帝祝福我们，上帝不但是祝福我们，上帝要借着我们祝福他其他的子民。在旧约的利未记十九章的第九节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然后在十九章的三十四节也这么写说，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他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让他们想起他们也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所以他们收了庄稼的时候的话，方的地角落不就只能收割圆的，四角要留给别人，然后那个掉下来的葡萄是不可以食的，所以呢那个路德才有那么多麦穗可以食。如果遇到我的话，我可能是把那个我的田里割的一根都不剩，从角落到角落。但是呢上帝是说你种了田你不能全部收割，要留下来给穷人。所以上帝今天恩待我们，让我们有工作，我们在银行里如果我们不是月光族还有余款的话，就表示说我们这些要去用来去关怀别人，不是说让我们这边囤在那边哈。我记得有个人说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你很有钱，但那个钱只有在你用出去的时候才是你的，你不用出去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只是存在银行，你不知道哪一天你挂了，你不知道谁在用你的钱了。所以我们当我们钱用出去的时候才是我们自己的钱。所以上帝把那个钱交在我们手里，把很多恩典交在我们手里的时候，不一定是钱哈，上帝把很多恩赐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在那边可以炫耀我们自己我很得瑟的，而是说把这些要分享给别人。所以我们得到了恩典，我们就要分享别人。当我们今天有收入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在那边斤斤计较啊，怎么去节税，节税还好，有人就开始逃税了。今天我们要不要基督徒要不要交税，要不要交保险，但我们老想着什么怎么小交少交一点。但我们今天有收入的，我们交了税，那政府拿这个税去修公路也好，去改善医疗也好，都是造福别人的。我们今天上将我们收入多，你就觉得有些人那个收入高的交的税要特别多高一点，对不对？那个税率不一样，收入少的话还可以退一点税回来。所以今天上帝让我们有能够收入很高，我们理所当然要多交税，因为我们得到的多，我们要给出去的更多。所以我们今天那个上帝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今天比别人健康，我们活得比别人更好，就表示说我们要把这个福分去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上帝恩待以色列人，我有时候我真的还不懂上帝为什么特别要拣选以色列人，难道他们特别好吗？上帝恩待以色列人是要别人看出他们中间有神。所以今天上帝对我们基督徒特别好的话，是要我们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大家，我想基督徒起码有一点很了解的，我们对于我们族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还愿意付出我们的爱心，我们去关心他。那对于非基督徒呢，我们常说这个人他，我们要想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先问他受洗了吗，他常常来参加聚会吗。我昨天晚上就处理了一件事情，有个学生就说他交不起学费怎么办，我们教会有那个爱心的慈惠基金，可以申请慈惠基金。通常我们就会说你跟他熟吗，他常来聚会吗，或者怎么样，问一大堆他，然后第一个问题是他有没有信主，好像不信主的话就已经不在我们的恩典当中了。那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觉得帮助基督徒还比较容易，但我们觉得肥水不流外田，对那些外邦人的话，我们先帮族内的。所以遇到什么地震的时候，大家要去赈灾的时候，别人就说了那我一定要通过教会的管道去帮助那些灾区的人。那你交给红十字会，你不知道红十字会那个扣了多少钱，那个其实到了灾区，那个其实都没有到灾区。我们要荣耀主的名，我们要透过教会，然后就让教会去帮助那些灾区的民，让人家知道这是基督徒在帮他们。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应该帮别人。我们作为一个平民老百姓，我们生活得好好的，别人在灾区里面，我们就不能帮助他们了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去把这个福分传给他们的。所以今天一个外邦的女子迦南妇女来求耶稣基督的时候，她说狗也吃她主人桌上掉下的碎渣儿。所以上帝的恩典 不是说让我们族内我们团在一起，我们就说肥水不流外天，而是说我们上帝的恩典，我们不但是族内弟兄姐妹们，连不信主的人我们都要恩待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再回到二十二节，我特地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保罗的光景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还真的不是怎么样。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我们都在做研究，其实做研究很辛苦，你要看到个结果的话其实不大容易出来的。我一个教授就说，他说一年之间如果有两三天我们可以开怀大笑的话，他那一年就算是不错的一年了。事实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苦难，我们常常有不如意的事情，常常有很多事情超出我们的掌控。我觉得我在过去的这个一两个月当中，我常常有想要大吼的时候，常常有叫想要跳脚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说没有办法用，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事情。但是耶和华神是让我们抬起头来的神，所以地震的时候，地在摇动，我们要宣告耶和华依然坐着为王，他依然掌控着这一切。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宣告主是我们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我的高台。所以在我们在病痛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宣告说主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耶和华拉法，他医治我们的。当世界上人都与我们为敌的时候，我们要宣告我们靠着主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传讲了天国的福音，然后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升天之前他把大使命交给了我们。保罗差遣了推基古，主耶稣基督差遣了我们，他并没有跟我们说我们要在怎么样一个环境当中才去做这个工作，而是说不管我们的境遇如何，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扬主的安慰和祝福。我想我们每个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有很多的期待，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可以一生平平安安的。那有些人他不希望他人生一平平安，他希望他人生可以轰轰烈烈的干一番事业。那有些人就说希望能够只要健健康康就好了，那有些人就希望他那个一生他大概够用就好了，有些人希望他能够大富大贵了，那有些人就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出人头地，但是呢有些人就天天喊口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什么都不做，那些就是他自己不够努力哈。但是很多人我们有个目标，但我们都尽了我们的努力，努力的去做一切，但是呢人生当中不如意是十常八九，很多时候我们尽了我们的努力，我们做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们还是人生当中没有看到我们的目的。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上都有上帝的美意。所以我们看看保罗，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的他写说，我知道怎样处卑微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周围有99%以上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1%以内的族内弟兄姐妹们，有很多人他们也在痛苦当中需要别人的帮助。然后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等牧师来安慰他们，不是等别人来安慰他们，而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我们都可以给我们周围的人，族内弟兄姐妹，甚至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给他们带来安慰和祝福。这样的话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就显露出来了。然后我盼望神真是祝福西山教弟兄姐妹们，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们真是能够知恩报恩，我们为神做出口， 为去传递上帝的福分，也让我们周围的人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领受上帝的恩典。愿神祝福大家。